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。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。我越过越觉得，有时候我们讲话，人的话很有限，人的话在讲一些事情，也许讲对了某一个概念，可是有时候某一方面的事情好像又有点不是那么对正神的心意。那我越过越觉得，回到圣经这本书里面来读神的话，耶稣讲说，这是耶稣的话，圣经这本书就是给我们一个指南。他说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，凡他们所吩咐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。这是耶稣讲的话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，不要以为我来要废掉律法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要成全。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到这个话里边在讲的那个实质的内涵？因为就是神给我们话，就是要我们去谨守遵行。我曾经在受试炼很大的时候，这个我也是对我自己讲的，我那个天然人那个旧造的那种自卑感，哎呦，我没有做错什么事，为什么你让这个事临到我，就这样子。牧师就说我不喜欢听，你这个是在你天然的情绪里说话，你圣经怎么读的？他责问我，你圣经怎么读的？我就听他责备，我常常被我先生责备，你圣经怎么读的？你圣经读是读来讲给人家听的吗？所以我今天本来一篇，我今天讲到，因为没有时间了，我下个礼拜再讲。要读经祷告，读经特别讲到什么？为自己读圣经，不是为别人读圣经，不是讲读圣经要来训别人，不是。读经，因为神把他的话给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起来谨守遵行，就在我们谨守遵行的过程，我们会经验，会体会，会明白生命的事是怎么一回事。如果你只是看一看就以为你懂了，就来说，就用这个东西来衡量别人，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啊。好，可是他们自己没有去遵行，你没有去遵行，你就不知道那种人性的那种各种滋味。当你去遵行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这不是规条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就会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基督徒的这个了解是一个启示，天上来的启示。我们如果愿意起来，耶稣也说，谁能够到我这里来，有了父的教训又遵守的，就会到我这里来。这个都是圣经上的话。所以重点不是说是规条不规条，重点是你来到神面前，是不是用你的心跟阿爸父说，父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，你一旦向我显明，我愿意追随，然后我们就起来遵行。雅各他这样讲，如果你只是单单听到不去行道，你就是在欺哄你自己。只有行道，起而行。所以雅各他甚至说，没有行道，那个信心是虚的，不是真实的。当你起来行道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行道，然后神要怎么在我们生命中做一些事。所以我越过越觉得，回到圣经怎么讲，然后呢，我们不仅听，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有一个受教的心，愿意领受。也许我们一开始觉得不懂，可是主按着我所知的，我来遵行。 也许神把我们所偏差的了解把我们调过来了，或者我们所蒙蔽的所不了解的神向我们开启了。所以没有顺，有人说没有顺服，没有 trust and obey， 就没有实在的救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也许我们不要从字句上来这个说这说那，而是求神吸引我们的心来追随他。好，我们看一处圣经哈，先看一处圣经，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从24节，我们先从24节读到25节，好，然后再读21到23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读24、25节，好，预备，来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牧人监督了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里。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们世人的罪。耶稣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所以罪债就还清了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下面这一句话，从前我们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所以我们以前是自己做主人，现在我们跟耶稣同死，不仅所犯的过犯被除掉，我们的罪身被灭绝，我们的自己不再是主人，主人呢当家的是耶稣基督。那耶稣用什么来当家？就借着他的话，借着他的话，耶稣就是神的道，耶稣就是 living word， 那个叫我们能够得饱足的天上的玛拿，是神的道。那他要来当我们的灵魂的牧人监督，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那边说，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，督责，神借着他的话要来督责我们。那这个不是要我们去守一个规条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一个人他所讲的只是在那边讲这个你合不合这个规条什么，那表示他自己里面没有进入一个更新，他没有去行道，所以他会有这个毛病出来。就像耶稣讲的，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就说坐在摩西的位上会教导人，会说，文士是很熟悉圣经的，他们很会说，可是他们自己不去做，一个字 practice， 不去做，你不去 practice， 你就不能真实进入神话语里的实质，那你就是虚的。这个就是雅各讲的自欺，就是虚的。好，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有没有去 practice。 好，那因为圣经讲神给我们的话是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去遵行。好，耶稣没有讲规条不规条，耶稣讲律法的义要被成全，那个实质要能够让人领受到。好，那我们再看21节到23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 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案公义审判人的主。哦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教导。他说我们蒙召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，耶稣没有犯罪，口里没有诡诈，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还忍受那么多的冤屈，他只把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我们基督徒走这条路是逆流而上，是不容易的。如果不是神成为给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力量，我们是不可能去遵行神的旨意的。好，所以求神怜悯我们，好不好？求神怜悯我们。我非常感谢主，今天敬拜的时候，今天敬拜实在太棒。今天敬拜的时候唱，我里边就想到，主啊，你是诚信真实，你是诚信真实，你就是是，他是真实的。我们领受耶稣，就领受了拯救，就领受了神的荣耀，就领受了所有神全备的祝福。耶稣是真实的。那耶稣是借着什么来让我们能够领受呢？好，也许我下个礼拜再仔细讲哈，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。那过去几年两三年，我跟你们讲的一年神给我们什么话语。那我今年我没有很特别刻苦己心去那边问主，就是很自然的，这话就来了。我们看诗篇八十篇。好，我领受，我觉得这一年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求告神，我相信神会使我们这一年有大丰收。好，诗篇八十篇，诗篇八十篇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好，预备，来，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，求你留心听，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在以法莲、便雅悯、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。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你向你的百姓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？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，又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，要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，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，赶出外邦人，把这树栽上。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，它就深深扎根，爬满了地。它的影子遮满了山，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。它发出枝子，长到大海，发出蔓子，延到大河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，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？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，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。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，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。这树已经被火焚烧， 被刀砍伐，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。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，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。求你救活我们，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学校刚刚讲基尔宣农，我们还记得他，他曾经来我们教会讲道，他也曾经在特会的时候被请来当特会的讲员，你们还记不记得他讲的道？我在这边不止一次讲过，那个道真是从神来的。他讲什么？俄巴底亚最后一句话，神要很多拯救者上到锡安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所以在末后的世代要有很多拯救者，那这些拯救者他们生命的特质是什么？要像约瑟，对不对？他说他又看到在天上，他有一次有一个仆人，不是他，一个仆人，神的仆人，他在大概在跟神灵修相交的时候，神让他看到天上的异象，天上有一个棺木，天上怎么会有棺木哈？抬来一个人，就是约瑟。耶稣说让约瑟起来，就是要死而复活。他把这两个 combine 起来，说出将来在末世神需要很多个小 savior。这个 Savior 他们的生命就是什么？就是像约瑟那样，经过神的 discipline， 经过死而复活，那个生命经过死而复活，所以他们可以进功用，成为各个层面、各个地区的救主。那约瑟，今天我这个是在台湾服事的时候，台湾服事的时候看到台湾的一些情形，后来回来，台湾现在如火如荼的对那个领导者有很多错谬的措施。那有一次我很难过，很难过，我就在我们的同工群的群组上po了一些话。啊，我就是这样顺着我里面的感动，一边写一边po出来。神就把诗篇八十篇的话浮现在我里面，然后我再看，我说主啊，是的，你看这个八十篇，刚刚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得救，接受了神的救恩，我们灵魂的牧人就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八十篇他说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一个祷告，领约瑟，约瑟受训练能够成为一个小救主，我们也要受训练，我们才有办法能够为神进功用。那羊群，你知道羊是最笨的动物，羊很不会照顾自己，可是这一位神说有一条路是圣路，污秽的人不能走在其中，但是愚昧的人也不会失迷。虽然我们羊，我们这些人像羊一样蠢笨，关于生命的事，前面的永恒的 前途我们看不清楚，我们是近视的，我们是蠢笨的，但是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啊，也是我们的牧者，他说求你留心听，坐在厄基路伯上的啊，求你发出光来啊，神啊，求你留心听，求你发出光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牧者应允我们，他当我们的牧者是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，他都要当我们的牧者，除非我们自己跟神说不理你了，拜拜，再见，除非这样，不然神很乐意来当我们的牧者。好，他说求你发出光来，第二节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。神救我们 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他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权势救出来。然后我们看第三节、第七节、第十四节、第十九节，几乎是一样的话。好，我们来读读看第三节：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第七节：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十四节：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。十九节：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我觉得这四节是神要我们在今年要特别求告的。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复兴，你使我们回转，我们就能回转。有时候我们很想回转，可是好像无力哦。但是神啊，如果你使我们回转，我们就能回转。第七节说，这位神是万军之神，是全能的神。那不仅他使我们回转，十四节还说，万军之神啊，求你回转，来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。你们常常听牧师在讲这个末后的世代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，未来之前要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。一方面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转向你；一方面，神也要回转转向我们，来眷顾我们。啊，诗篇八十五篇说，神的慈爱跟我们地上的诚实相遇，公义跟平安就相亲。好，就是神从天上要回转，不要不理我们。神啊，你来看看我们，来垂看我们。我们这棵葡萄树是你把我们从世界弄出来的。好，那求你来眷顾。神啊，当你眷顾我们，当你乐意再来引导我们，你乐意来听我们的祷告，你乐意发出你的光来光照我们，使我们渴慕回转，万军的神啊，你也能使我们回转，我们就要得救了。使你的脸发光，使你的脸发光。我们看诗篇九十七篇十一节，诗篇九十七篇十一节：散布亮光是为义人，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。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神的光？愿意行义的人，愿意起来遵着神的义路行的人，亮光是为他们散布的。还有那些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正直的人，神的喜乐是给他们的。因为神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会用喜乐油来膏我们。如果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不是说我们里面有什么，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神的公义正直成为我们生命的属性，这样子的人，我们愿意追随神的脚踪，这个喜乐是给我们的。好，另外箴言十六章十五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：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。好，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，所以我们如果来仰望神，如果神的脸发光，我们就跟生命相遇，我们就在受影响。我们大家都知道潜移默化，那是一个很实在的力量。好，我们受神的光来光照，他的脸光使人有生命。 我们寻求神也会寻得他的恩典，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春云时雨都会临到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是我想我就讲到这里，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哈，就讲到这里。就是2017年，求神让我们常常用诗篇80篇这四节来祷告。他是领约瑟如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指望，可以成为得胜者。前一阵子我听一个人讲到，他讲说我们要当 victor， 大患难煎熬试炼的环境临到，神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灵都大，在我们里面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万军之耶和华。诗篇24篇说万军之耶和华是在战场上得胜的主，不是靠我们能够得胜属灵的征战。但是我们如果愿意依靠主，求告他，他有办法使我们成为得胜者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他。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说，神啊，求你领我进入你的宝血里，求你领我进入你的宝血里，神把我们带进他的宝血里，带进他的同在里，然后神要 sustain 我们，要来支撑我们，他自己的生命力量要来支撑我们。好，不是我们靠着自己能做什么，好像让神，好像让神把我们。曾经荒漠甘泉有一个人说他要上高山，哇，用他的力量去爬高山多辛苦，结果他看到一部车呢，就这样一上去，我抓住了车，就攀上那个车，那个车就把他带上去。他说那个车好像就是神自己的全能啊，我们把自己交到神的全能的手中，他就把我们带上去。好，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，我们彼此勉励啊。因为诗篇80篇说你施展你的大能，我们就可以得救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